1980年12月26日，香港，冷雨夜，第12届世界杯预选赛迎来了中日两国的首次遭遇战。随着中国前锋荣智行一记超远重炮，皮球轰然入网，彻底轰碎了日本人对于世界杯的最初幻想。彼时的日本，经济全球第二，文化风靡世界。上联：丰田、索尼、新干线；下联：京瓷、松下、任天堂，横批遥遥领先。唯独国足可谓是全民嘲讽，海参之家，路边的狗看了都得吠两声。1亿人口就挑不出11个玩球的，那你活该玩球。次年，一名20岁的东漂漫画家，不知道是为了维持生计还是满足人民群众的蝇血幻想，画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名为大空翼的绿茵少年横空出世，热血羁绊奔跑冲向世界。随后这本名为足球小将的漫画在少年帐篷上火速出圈，燃遍列岛。同一时间，一位来自广岛的13岁少年在电视机前边看边哭，其后世在采访中说道，当年看到漫画时就立志要像小翼那样披上国家队的战袍征战世界。那名少年名叫森保一，成就嘛没多大，也就是4个赛季3夺 G 联赛冠军，打造广岛王朝，执鞭国家队期间以超过70%的胜率成为日本国家队历史上胜率最高、执教场数最多的主帅。46年后的当下，当年恐中、恐韩甚至恐朝鲜的鱼腩弱旅已经成为了亚洲足坛无可争议的断档一格。2018年拿下哥伦比亚，破除了亚洲球队面对南美球队非平即负的南美魔咒。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死亡之组连砍德国、西班牙2个世界冠军，震惊世界。就当还有人说这不过是运气爆冷时，一年之后日本和德国再约了一场，随后就是那场让德国人抓狂的沃尔夫斯堡惨案，其客场4-1大胜德国，全场日本队轰出了11脚射门、10脚射正，直接打到德国主场球迷倒戈。赛后愤怒的德国球迷逼得主帅弗里克辞职谢罪。而近期的国际友谊赛，2025年10月3-2砍巴西，2026年4月在英格兰主场1-1拿下了英格兰。妈蛋，这剧本足球小将这热血漫都不敢这么画呀。今天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幕正式拉开，作为全球第一支杀入正赛的预选赛球队，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日本足球百年崛起之谜。开篇先说个冷知识，日本近代足球的起源其实非常早，早到什么地步呢？1929年西甲开幕，1932年法甲开踢，而后世成为一代人回忆的五星巴西更是得等到1959年才有全国联赛。那日本呢？答案是在1902年就正式组建了东京高校足球联盟。这个理念有多超前？这么说吧，作为近代足球的发源地，英国的校园足协是1904年挂牌的，同年国际足联也才刚刚成立，日本这方面比戴英都早了2年。但老话说得好，角大万大才值钱，戏台子大它不值钱。此时的日本足球可谓是口号震天下，上场满地躺，踢完全队飞机场。那成绩亮出来，范将军听了都不知道该怎么骂。1917年东京高等师范学院组织了一支代表队参加东京举行的远东锦标赛，参赛国分别是中日非3国，2年1届。这一届作为东道主的日本在游泳、田径、棒球比赛上成绩都相当亮眼，唯独足球这一项上来就被香港南华体育会灌了个5-0，输完不算完，第二天又被菲律宾踢了个2-15，两位数啊。这赛事转播直接给当时的日本人都给看吐了，当年有球迷真吐了。 毕竟放11头猪去场上，对面也得抓两个点吧，2-15搁这点球赛呢。就当民众准备一雪前耻时，社会已经不允许了。为啥？看看时间啊，诸位，那年头军国主义已经小步快跑，下课上都快成显学了。日本所有壮小伙有一个算一个，只要还能跑能跳的，基本得围绕着军队展开。随后地球 online 正式开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内部清洗，两场世界大战打下来，给全国的小伙都快打断层了。所以聊足球这个事儿吧，大多国家都得有这么个30年的静默期，等二战结束回来的小伙子也得先琢磨退伍军人再就业的事儿，踢球实在没那个功夫了。而直到1950年，日本全国高中体育联合会正式成立，停滞了多年的高中联赛才再度举办。也是这一时期，一位名叫川渊三郎的少年走进了高中，本打算凭借着壮体格子在棒球领域大展身手，却被体育老师连哄带骗的拐进了足球社。根据三郎回忆，当时老师告诉他，只要能拿下大阪高校冠军，就能去四国岛参加西日本大赛。由于当时大家都很穷，能坐船到上岛四舍五入就算出国旅行了。于是三郎便半推半就的进了足球社。结果体育老师没想到的是，自己骗回来的小伙上了球场居然如鱼得水，连续2年带队打进了全国大赛。但由于当时日本足球刚刚复苏，即便制霸全国也主打一个荣誉为主，物质不补，既没有豪门俱乐部给你天价合同，还得面对文化课程跟不上，所以在球场上纵横日本的三郎光荣的留级了。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战后人民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社会的工厂商社纷纷组织起足球队来。1955年，日本足协搞了个日本城市足球锦标赛，这个比赛与其说是体育赛事，不如说是一个城市文旅项目。只要你是个团体，甭管是职业俱乐部还是村口的野球场，但凡能凑够11人，就能获得参赛资格，主打一个踢得开心看得热闹。而参赛人员呢，基本都是企业的员工，除了比赛人家还有正经班要上的。球技水平参差不齐咱先不说，就连阵容都无法稳定，毕竟昨天的前锋山本今天要出差，只能靠铃木君去顶喽。明天的守门员三木今天刚刚加了个大班，要是明天丢球了，你们也能体谅的对吧。这种抓马闹剧在当年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临时缺人从球迷席现场招募人员顶上去的抽象画面。1957年，已经留级2年的高五老学长川渊三郎率队参加了大阪都市锦标赛，与其对阵的是国脚云集的大阪俱乐部。在这场比赛中，三郎球技得到了对方球员川本泰三的赏识，后者出身早稻田大学，最终在川本的牵线下，在濒临退学压力下的三郎靠着足球考入了早稻田大学的第二商学部。要么说贵人帮扶是人生捷径呢。眼看着三郎在早大的校队里翻江倒海，刚刚荣升日本国家队主帅的川本泰三第一时间发起了征召。川渊三郎就这样以大三的年纪大一的身份成了一名国脚。就当三郎准备暴君黄金台上役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时候，参赛第一场就被香港队灌了个2-5，这下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了。本想风骚扭个胯，现实却是拉了个大，别提了。但现实的惨痛并没有一次就击垮这位复读生，因为过几年第二次更惨痛。说回日本足球，随着1964年日本申奥成功，为了能在自家门口争口气，如何快速提升日本队的实力成了足协的主要课题。在1958年和1962年，日本曾2度冲击世界杯，然而在自家门口连菲律宾都踢不过，简直是亚洲之耻啊。眼看着奥运会越来越近，经济上腾飞的日本人民完全无法接受如此稀烂的国足。重压之下，日本足协打起了外教的主意，于是在与德国足协交涉后，2度拿下欧冠的名帅克拉默成了日本队的主教练。日本国家队全体远赴德国进行封闭训练，有了名帅掌舵，日本足球在东京奥运会上一鸣惊人， 在阿根廷、意大利以及加纳的死亡小组里，日本队3-2爆冷击败了阿根廷，并以小组第二的身份首次闯入到了八强。当然，如此优异的成绩，克拉默教练的执教能力只能排第二，首要原因还是因为意大利不小心用了规则外的球员被取消了成绩。但您甭管过程咋样，你就说八强没八强吧，完成使命的克拉默回国前对日本足协千叮咛万嘱咐，如今的日本足球只能算是起步阶段，虽然有了不错的社会基础，但想要拿下更好的成绩，还是要组织起一个全国性质的职业联赛，除此之外还得培养一批好教练好球队。在外教的嘱托下，1965年日本足协终于组织起了全国性质的俱乐部联赛，虽然这一次还是以公司为主体，但好歹不再是之前那种现场拉球迷凑数的炒牌班子。赛制规定，所有参赛的俱乐部球员必须是全职球员，他们没有生产任务，踢球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俱乐部除了要支付球员工资外，还要给他们聘请专业的教练。如今日本足坛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大多出自于这一时期，比如古河电器的 JEF 联合千叶，三菱重工的浦和红钻，日产汽车的横滨水手。也是这一时期，早稻田毕业的三郎入职了古河电器，早大毕业生叠加国脚身份，按理说应该是职场得意才是，但事实是就日本国家队那操蛋成绩，你说自己是国足在职场真挺容易被霸凌的。而三郎也因为多次国家队比赛没向公司请假被降职处理，后有八卦爆出，其实他请假了但公司没批，至于为啥没批，哎，算了，说多了伤人。而随着奥运会的落幕，社会对足球的关注度再创新低，虽然4年后的墨西哥奥运会日本队出乎意料地拿到了铜牌，但真实情况是当年的奥运会严禁职业球员参赛，你没有听错，是严禁职业球员参赛。传统欧洲强队派出的都是纯大学生甚至是业余打工人，而日本队虽然理论上也是打工人队伍，但人家已经是全职了8年集训的打工人，甚至还有福本邦茂、杉山龙一这种顶级天才球员。但问题也很明显，这帮天才基本还是当年那一批，社会上根本没有新鲜的血液进入足坛，时间一长，新一代的孩子们也没有人愿意踢球了。在高中校园里，足球社成了混学分的兜底选项，棒球、柔道才是挥洒青春的好去处。1970年，心灰意冷的川原三郎选择退役，专职做起了古河电器的销售经理。期间虽然曾短暂担任过国家队教练，但随着三郎这批球员的落幕，日本国家队开始彻底沦为亚洲鱼腩，恐中、恐韩、恐潮一度成为了日本足球新闻的高频词。2023年，日本足协破天荒地将一位漫画家引入了名人堂，等名字公布之后，全世界对此都没有异议，只因为这位漫画家名为高桥阳一，他的作品《足球小将》为这个国家引出了无数个大空翼。时间来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彩电走进了千家万户，动漫《足球小将》在这一时期风靡全球。而正是这部动漫将日本几乎无人问津的足球运动重新推上了热搜，而动漫的传播更是刺激了一大批少年对足球的热爱。这批孩子们以大空翼为榜样，以世界杯为终点，其中就包括如今蓝武士的最强总教头森保一。在当时世界足球学巴西，所有孩子迷贝利的80年代，个人英雄主义正当时，但森保一却觉得足球是11个人的运动，超级巨星固然耀眼，但可遇不可求，与其苦等巨星，不如团队合作。其在初中时便展现出了不俗的足球天赋，一心想进入足球名校，但他的父亲对于彼时的日本足球并不看好。废话，谁能看好啊，现在有孩子和你说梦想是去国足，你能高兴得了？那祠堂祭祖你都得最后偷摸上香，生怕被人听到啊。所以迫于家庭压力， 三保一最终进入了一所普通的高中，但足球的热爱还在，开学就一头扎到了学校足球队。幸运的是，他当时的校队教练金西河南刚好在马自达俱乐部当助教，看到了这个有天赋的孩子，就将三保一推荐给了马自达的主教练奥福特。1987年，18岁的三保一被马自达广岛三剑签下，成为了职业球员，凭借着球商天赋和不错的体格，在马自达站稳了脚跟。当他把第一份工资寄回到家里时，老父亲还在劝诫儿子，虽然赚到工资了，但踢球还是比办公室辛苦得多。但这位团块世代的父亲不知道的是，儿子的人生马上便要迎来重大的转折，不对，应该说整个日本足坛都要迎来重大的转折。因为当年那个发誓要将日本足球推向世界更高处的男人回来了。1988年，随着日本国家队在亚洲杯一场没赢的消息传回，日本足协终于认清了现实，俱乐部联赛改革不能再拖了。于是在日本足协扫了一圈后，发现当年的国脚川原三郎，此君曾任国家队前锋，更是早稻田商科毕业，懂足球会管理，大小长短正合适。那么组织上已经决定了，就由你来主导日本的联赛改革。受到征召的川原三郎当即表示，另请高明吧。是的，此时的川原三郎已经淡出足坛多年了，多年来国足的丢人让他心灰意冷。他知道如今日本足球的弊病不是一两年能改变，甚至不是一两代人能解决的。如今自己年过半百，就算是列好计划，等自己干不动了，谁能保证继任者会继续努力呢？改革不彻底等于彻底不改革。但日本足协终于还是请动了这尊大佛，只用了一个保障和一句话，足协答应川原三郎，如果改革起到效果，川原的计划将以百年为计的执行下去。同时时任足协主席长沼健对川原三郎说，请让球场上的孩子们能心怀梦想的长大。1988年，川原三郎正式加入日本足协，主导日本联赛改革。3年后，川原三郎正式出任日本足协主席，在其主导下，日本所有的俱乐部都要独立于企业存在，只得以地区城市冠名，并提出你的城市你的联赛口号，增强球迷的归属感，扩大群众基础，最后实行多级联赛升降级机制，以此增加俱乐部的竞争水准，这便是大名鼎鼎的 G 联赛。与此同时，川原三郎还一手推动了本土球员出海历练。在如今的 G 联赛有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即当欧洲球队如果选中了某名球员，无论这名球员在俱乐部里有多当家，能为俱乐部带来多少的上座率，俱乐部都必须马上无条件放人。而为了帮助球员出海，日本足协在五大联赛的赛区都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一边要帮助球员出海解决生活问题，一边还要联合国内的足协收集球员数据，进而向欧洲豪门的球探们推荐自家的球员。目的很简单，让日本球员彻底离开舒适区，去和世界上最顶级的天才贴身肉搏。但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1993年10月28日，多哈世预赛上，日本对上了伊拉克，只要赢下这一场，日本队便可以进入世界杯，青史留名就在当下，日本队自然竭尽全力。然而在比赛的最后一刻，伊拉克的绝杀逼平再度掐碎了日本的世界杯梦。在返程的飞机上，川原三郎面对森保一等一众球员说道，等飞机降落，我们会遭到严厉的批评，请挺直胸膛接受这些批评，然后继续前进。随后的日子里，川原三郎在铺天盖地的批评中为日本足球定下了百年计划。在他的计划里，等到了2092年，日本足协要让全国拥有100家职业俱乐部。可是这时的舆论氛围全是批评，就连足协内部都有声音质疑，就咱们现在的水平，妄言百年是不是为时尚早了？面对长官的意志和滔天的民意， 川原三郎留下了日本体育史上最强硬的一段回绝。那些说为时尚早的人，再过100年也还会说为时尚早。那些说没有先例的人，再过200年也变不成先例。我们今天不去做，明天不去做，100年不会等你，200年都会被你浪费掉。就这样，在球迷和媒体的质疑中，一个又一个俱乐部加入了这联赛，一批又一批的少年走向了五大联赛的试训场。当时的人们沉浸在多哈悲剧的愤怒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自那场骂声一片的惨败之后，接下来的连续8届世界杯里，日本再未缺席。而川渊这场百年大计的成果如何，作为球迷别搞什么虚的，直接比赛说话。让咱们把视角拉回到4年前的那个岁末，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日本队在小组赛阶段与西班牙、德国、哥斯达黎加分至一组，全世界都在等着看，看这支日本队如何被德国的战车碾碎，如何被斗牛士军团冲垮。11月23日，哈利法国际体育场，死亡小组首战，蓝武士直面4届冠军德国队。虽然此时的日本队拥有大量的欧洲联赛球员，但落在纸面上的数据依旧大得吓人。德国队光是首发阵容身价便高达了5亿欧元，反观日本队首发身价仅有7500万欧元。面对如此差距，主教练森保一笃定德国必然傲慢，而傲慢就会产生失误，这便是日本队的机会。因此整场比赛日本队就一招，防守反击。而赛场上日本队的反击效率恐怖，比赛第8分钟日本队就打出了一次漂亮快反，伊东纯也传中，禁区内前田大人抢射破门，可惜裁判示意越位在先。这次突击打醒了德国队，比赛很快回到了德国队的节奏。上半场的日本队几乎窒息，控球率仅有20%，吕迪格甚至在狂奔中使用了羞辱性的高抬腿步伐。就在全世界以为德国战车将碾碎日本时，森保一在下半场打出了最疯狂的底牌，五换决战全线压上。比赛第75分钟，藤安绿如幽灵一般杀入了禁区，补射破门，1-1，悬念重燃。但真正的奇迹在第83分钟降临，板仓晃后场长传，前野拓磨灵动卸球，面对世界第一门诺伊尔，前野拓磨在近乎零角度的极限位置顶着防守球员，硬生生的将球轰入了球门上角，2-1，惊天逆转。美洲豹前野拓磨一战封神，他们用最纯粹的技术与血性将傲慢的德国战车掀翻在了多哈的夜空之下。至于后面的比赛，球迷们笑称日本队选择了流量最高的踢法。他们先是1-0输给了第一场被西班牙连灌了7个球的哥斯达黎加，就当所有人以为日本队到此为止的时候，反转又来了。12月1日，哈利法国际体育场，死亡之组的终局之战，日本队迎来了传控足球的天花板，斗牛军团西班牙。赛前几乎没有人看好日本队，其实我也是，毕竟西班牙单场传球破千的传控体系让欧洲豪门都绝望。开场仅11分钟，莫拉塔便在禁区内泰山压顶头锤破门，1-0，西班牙轻松领先。随后的上半场，比赛彻底沦为了西班牙的传控教学。在西班牙密不透风的催眠矩阵中，日本队的半场控球率被无情地压缩到了可怜的14%。面对这种近乎羞辱的控球差，坐在教练席的森保一依旧拿着招牌的笔记本在不断地吐血布阵。下半场一边再战，森保一再度祭出了搏命流五换决战。第48分钟，落后的日本队突然发动了疯狂的前场高压逼抢，伊东纯也宛如疯狗般上抢逼迫对方的门将与中场失误，替补登场的唐安绿在右路敏锐断球，面对上前的防守球员，他横向内切迎着皮球悍然起脚，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轰开了西班牙的球门，1-1，日本队在窒息中撕开了一道血口。而属于日本足球史上的最大奇迹在仅仅142秒后轰然降临。第51分钟，日本队再度在前场掀起狂飙，藤安绿禁区右侧 将球扫向了远端底线，这脚球传得太深，足球几乎是贴着草坪滑出界外。就在西班牙后卫认定此球已死，下意识地放弃防守的刹那，一道蓝色闪光掠过，三球王分身俯冲，在身体已经摔出底线的极端情况下，硬是用左脚将皮球在生死线上给捞了回来。中路跟进的田中心领神会，迎着飞来的皮球用身体将其狠狠地撞进了空门。但庆祝为时尚早，主裁判吹停比赛， VAR 介入。在长达数分钟的等待中，全球亿万球迷屏住呼吸，最终高清摄像机定格在了那载入史册的画面，皮球的投影与白色的底线之间死死地压住了最后的 1.88 毫米。2-1，蓝武士在142秒内连下两城，不仅复制了击败德国的惊天逆转，更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堂堂正正地闯入了16强。此后的日本队虽然在1/8决赛负于了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但是净胜球和积分累计下来，世界第9的成绩，日本队不虚此行。赛后沉稳了整个赛季的森保一，在听完队员们的采访后破防流泪，随后说起了感动全场的发言。越听队员们的采访，越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真的面对世界杯应该下更大的决心，让队员们在球场上赢球的。然而这次的森保一并没有听到30年前球迷们的指责，球场上回荡着千里前来观赛的同胞们的呐喊，你们把胸膛挺起来，堂堂正正的去面对下一场比赛吧。从远东锦标赛的耻辱分差，到卡塔尔世界杯的屠牛宰马，日本足球走过了整整100年。从恐中恐韩的亚洲鱼腩，到如今无可争议的亚洲第一，用了30年。那个曾被媒体嘲笑为痴人说梦的百年计划，如今已然兑现60%。剩下那40%，如今超过140名日本球员正在欧洲五大联赛上继续书写答案。今年这支被媒体公认为队史最强的恐怖之师究竟进化到了何种地步？下一期咱们把视线拉回当下，为你彻底拆解史上最强蓝武士军团。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